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在香港示威持续了五个月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副总理韩正在这个星期首次会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韩正表示，香港极端暴力任何国家都不能容忍，中央支持港府再出发再前进。另外，中共四中全会公报表明，北京要加强对香港的管制。习近平、韩正与林郑的谈话，这是否显示北京的对港政策将会出现改变，将会更加强硬？这是不是北京对港的最后通牒？另外，在林郑的支持度跌落谷底时，北京为何继续力挺这位饱受批评的香港特首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就香港最近的一连串事态发展来进行分析。首先，第一位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刘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通过电话参与节目的是在纽约的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先生。金钟先生您好，欢迎您。
您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请拨打00852-3001-7560，而在台湾的观众朋友呢，您可以拨打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3001-7560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同时您也可以继续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在电话线上的金钟先生。我们知道这是反送中抗议爆发以来五个多月来这个北京最高层领导人他们首次公开的会见林郑月娥，您觉得这个会见的动作它本身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当然主要的信息呢就传达中央对于香港的这个抗争运动啊的这个决策一直是没有改变的啊，就说是一个强硬的决策啊，那么不让步的决策，是不是啊？那么这个五个多月来，现在香港人的这个诉求可以看得出来，可以做的一点就是要林郑月娥下台辞职，是不是啊？这如果能实现这样一个目标，那这个抗争运动呢，在可以作为这个缓和的第一步，但是呢，北京这次这个习近平跟韩正见林郑月娥的这个表示啊，就说他们不会在这一点上做出让步，啊，不会让林郑月娥下台，所以说他这个，我只能说北京的他一直是对香港的抗争运动不让步的啊，不让步的是强硬的，这是表明这个强硬的态度并没有软化。
稍后我们可以再回来谈一谈，说不仅仅是没有软化，是不是还有可能走向更加强硬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刘梦熊先生跟我们谈谈，既然刚刚金钟先生谈到了习近平跟这个韩正见林郑月娥，有人说从这两次会面上，林郑月娥还有两位北京高层领导的这个笑容满面，看来林郑月娥的地位是稳定了。不过我们也看到香港的时事评论员林和利先生，他则认为北京肯定林郑，这并不代表就不会把林郑给换下来。林和利说呢，他说无论如何林郑月娥下台的命运已经不可能改变了，无论是明年三月人大解除他的职务，还是让他再留任一年，在林郑下台卸任之前，习近平只能对他表示支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央对他工作的肯定，否则也就不会有那么多关于他即将下台要由中央来物色合适人选接替他的传言了。刘先生，先跟我们谈谈您对于林郑是不是会下台，以及这个习近平见他是不是要保住林郑，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林郑是绝对不可能完成他的五年任期的，他的提前下台是肯定的，因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2005年3月的时候， 当时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会见啊那个特首董建华的时候，同样也表示过这个高度的信任，充分的肯定。大家到头来来讲呢，两会结束之后不久，董建华就脚痛下台了，然后再来在这个2016年11月的时候，当时国家主席习近平啊，曾经也是类似的对那个当时的特首梁振英表示那个高度的信任，充分的肯定。而且在此之前，就是说2014年秋季的占中运动的时候，这个习近平会见梁振英率领的访京团的时候，曾经还不光是说高度信任、充分肯定，而且还多十个字，就说直风自劲草啊，板荡是忠臣。所以呢，这个对梁振英的评价够高了吧？结果在2016年12月，那个梁振英啊，就这个非常尴尬的宣布以家庭这个原因为理由，就宣布不参加竞选那个连任那个特首。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前任的那个特首那个曾荫权，在2015年9月3号的时候，出席了北京庆祝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那个阅兵式，登上了天安门的城楼，然后呢，就那个就过后就那个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还请他吃饭。结果他回到香港的时候来讲呢，很多人预以为既然中央这么的礼遇他，他的个官司肯定就会没事了。
嗯，
结果没多久，过了国庆节几天，就在曾荫权的生日过后两天了，就把他抓起来送到监狱里头去了。所以从这些那个网志来看呢，就今天习近平也好，或者是韩正也好，对林郑月娥表示高度的信任啊，充分的肯定啊，并不表明那个林郑月娥里头的特首地位稳如泰山。反过来来讲呢，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林郑月娥里头当了特首两年多，闯出一个弥天大祸，把那个香港啊置于连英人治港从来没有过的这样的浩劫当中，对那个国家造成了这个无可弥补的损失，包括了对香港社会的撕裂间接为蔡英文那个去助选，给了特朗普多一张香港牌，给了习近平的中央里头添烦添乱等等，这些来讲呢，他绝对来讲是要问责下台的。所以我觉得来讲呢，现在的表面客气的话来讲呢，这是中共官场里头一贯的那个做法，就是说你没有下台一天的时候呢，都说你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但是来讲呢，这我觉得明年那个3月两会之后来讲呢，肯定会有那个迹象。表达那个就是说林郑月娥会提早下台。
嗯，针对林郑的这个话题，我想继续回到金钟先生，也想再听听您的看法。金先生，您刚听到刘梦熊先生的分析啊，这也表示说北京的高度肯定未必就是这个确保这个特首地位的这样的一个护身符。他举了前任多位特首的案例。那么现在问题也有很多人很质疑，就是林郑月娥的民调这个是越来越低，这两天还最新出炉的这个民调，他的支持分数只有20分，是历任特首最低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民意支持度如此低的情况下，又颇受批评，北京为何还要在公开场合继续的来力挺林郑月娥？北京的这个思考是在哪一个层面呢？金钟先生，您的看法？
北京这个思考，它出于它的一种惯性。这种惯性呢，就是所谓国外的这个敌对势力越要攻击我们，我们就越要挺住不放弃所以刚才呢，刘先生讲的这个是对的根据以往的记录过去的三任特首也下台都有那么一个情况，都有一种不光彩的情况。那么就说这一点是没错，就是说他这个特首，他只要在台上 哦，这就最后一分钟之前，他都会肯定他啊做得好啊，他的这个啊成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主要的做这种肯定。所以说现在啊，这个习近平韩正见林郑月，我并不等于就是说他不会下台，就说不会提前下台。这个分析我同意啊，我同意。那么就说，但是他什么时候下台呢？是到任期满的下台呢，还是提前下台呢？啊，我们曾经有个这个看法，就是说，如果说真是要他下台的话，不会拖得很久，啊，未必会拖到明年三月份去。不过现在看的，到三月份这是一个时间点啊。三月份呢，因为他北京要开两会嘛，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林郑月娥的下台，就说提前下台，我认为是极有可能，只不过我们并不能确定是在什么时候下台。而且他的即便是下台，也会给他面子啊，给他面子。你看像前两任一样吧，啊，除了曾荫权以外，你看，董建华，啊，梁振英下台之后还当了政协的啊全国政协副主席，那是国家领导人的级别啊，是不是啊？啊，所以呢，这个还是给他们以肯定嘛，是不是啊？啊，给他们肯定。所以林郑月娥这个情况，我想极可能也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林郑月娥，我相信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啊，去对待香港的示威运动采取这样强硬啊，这样甚至于有点不惜啊这个流血啊都要把它压下去的这种态度。而他之所以采取这种强硬的镇压的决策呢，那背后一定是有中央的支持嘛。啊，所以林郑月娥的下台或者什么时候下台，这个是换句话说就是关系到习近平本人的面子啊。他因为香港问题已经失败到这个地步，引起啊国际上面这个已经犯了重怒，是不是啊？到这种情况下，这个啊，北京一向的政策就是啊，死要面子活受罪啊，从毛时代开始就是这样。他们现在因为北京他最头痛的呢，还是啊，他就是怕国内受香港的影响啊，引起动乱啊。这所以这个关于林郑月娥在为啥这个时间北京的决策，就是能拖一天算一天。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然后继续我们的现场讨论。这一位署名叫欲毁于毒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我觉得中共高层这次会见林郑，很有可能会换掉林郑，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强硬派，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亲中建制派，并且赶在民主派羽翼未丰之前。而这位署名叫阮伟成的网友说，中共要解决香港问题，只要不是坐下来好好谈，而是用对付国内那套暴力镇压手段，其结果必然是全盘皆输。一，会失去一个难以复制的世界金融中心；二，会坚定台湾独立的决心；三，会受到西方国家在港利益受损而报复。他说，按理说一个国家处理事情总是应该把利益放第一位，能对对方有利更好，那叫双赢。而威权国家为了他自己的淫威，损人是常态不说，损人还不利己，只能说是邪恶愚蠢到了家。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署名傅正辉的网友，他说，林郑得到中央高度肯定，却得到香港史上最低的民意支持度，这件事本身充满矛盾。有传言指出，中方希望在美国通过香港人权法前致力解决香港抗争，也有传言说川普总统因为美中贸易谈判压下了香港人权法，看样子中国和港府仍将采取步步收紧的管制措施，不会有太激烈动作，但是世事难料。那么接下来我就想延续几位网友的这个看法，想请教我们两位嘉宾啊，刘孟雄先生， 我们来看看这个昨天韩正在与这个林郑月娥见面的时候，他谈到了当林郑月娥向他报告说反送中到现在为止港府已经逮捕了这个3000多人的时候，那么韩正说继续，同时呢要求这个林郑月娥带领这个港府继续再出发再前进。韩正还说暴力破坏活动和激进势力分裂行为远远超过了法律和道德底线，所以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仍然是香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那么您怎么看韩正的说法，怎么来解读？那么他的这个说法是能稳定局势呢，还是会起到反效果？
我觉得来讲呢，就是说我们不能觉得这个韩正会见林郑月娥啊，就是要那个加强那种强硬的取态因为他这里讲到是说那个再出发这样那个所谓的再出发呢，就明显就是说应该是又受到那个挫折，吸收了教训以后的再出发。这里就是说那个要林郑月娥总结一下修例反修例这个运动啊5个多月来正面的经验反面的教训呢加以总结，以力再战，那就是他们的指导思想。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政治问题必须要政治解决。林郑月娥就是由于权力的傲慢、刚愎自用、漠视民意，在6月9号的时候呢，103万人上街表达要撤回俄法的时候呢，他居然那个晚上说我是看到很多人上街。不过我们政府还一直照样6月12号要把这个逃犯条例修订摆到立法会去二读通过，这样呢就激起了香港民众火山爆发般的愤怒年轻的示威者呢就在6月12号以血肉之躯包围立法会，阻止行政暴力制造暴力把那个恶法里头放到立法会去二读通过。而林郑月娥就调动那个警察使用那个高度的超额的武力一天以内发射了150多枚的催泪弹、20多枚的布袋弹和那个橡胶子弹比79天的占领运动那个的总共87颗催泪弹超出1倍多。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那个激起了这个民众的那个愤怒，往后提出了这个5项诉求，他拖了3个多月，然后才把暂缓换成是撤回，然后对其他的4项这个诉求了，根本没有去正面去对话去那个化解民怨。所以呢，他本身就是一指错满盘皆落，说现在的民望里头呢跌到这个20分，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他是民意的净支持度是-60%，所以这是历届那个特首最低的那个民意的支持度，可以说是那个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人心丧尽。那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就是习近平、韩正还给他劝勉说他这个的说中央对他高度的信任、充分的肯定。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林郑月娥自己也下了麻烦了那个很难找其他人来给他去解决，所以他必须要把自己的麻烦自己来那个去摆平。第二呢，你要找在这个困难的局面里头呢，这个僵局那个困局、乱局找谁来做接班人、做下一任特首呢？这也是蛮费那个踌躇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就只能是那个死马当活马医，让林郑月娥去那个能不能在这个死里逃生把这个局面有所扭转。
嗯哼，
如果说明年3月，我觉得是他下台的一个好时机，因为马上11月24号区议会的选举，建制派被林郑月娥这个修例所拖累，肯定会大败。好了，明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呢，如果林郑月娥还在的话，也一定会成为建制派选举的负资产，也会那个兵败如山倒。 所以我觉得来讲呢，建制派本身对林郑月娥啊都祈求他早点下台。现在任何的区议会的候选人、立法会的候选人，这些建制派的人，如果哪个候选人说啊，我支持林郑月娥，肯定他就输，那个输得一塌糊涂的。所以呢，根本就没有这个局面是摆在这里的嘛。
嗯，
所以我觉得中央里头对香港的政策里头呢，不是要找一个更强硬的特首，而是要找一个能够在这个对中央负责和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两个价值观之中，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找到最大公约数，这样的有政治智慧的特首，这才是一个关键。
嗯哼，好的，谢谢刘先生。那么金钟先生，我想请教您的看法。那么除了刚刚我们讲到林郑，还有未来的香港特首的接任人选，北京方面的期望是什么？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这次在四中全会上面，以及从公报里面，还有我们看到在会后中国人大法工委沈春耀的说法，说北京要健全管制香港，同时香港要扮演捍卫国家安全的角色，种种迹象，很多人分析人士都认为，这显示说这个北京方面呢，对香港的这个全面管控会越来越严，那么北京会推动基本法23条的立法，这些都是可以预期当中的，甚至有可能在一年内就香港来颁布国家安全法。所以类似种种，我想请金钟先生谈谈您怎么看。那么这一次会见林郑月娥，是不是就是要传达北京方面要采取更加强硬的对港政策呢？
总之我觉得呢，这个这次习近平见林郑啊，没有完全没有新意，还是我们一直认为的，就是说中共啊，中共中央啊，习近平啊，甚至于到回去啊，这个胡锦涛、江泽民，他们对于香港问题啊，并没有一个成熟的合理的决策，就是说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管制一个啊，一国两制就是资本主义嘛，香港对不对？就是非社会主义嘛，甚至于反社会主义的这种状况，都是合法的嘛，是吧？他们没有完全没有把握，没有经验，到今天我们都仍然可以这么说，来管制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的国际大都市，啊，完全没有经验。从1997这个收回香港主权这个决策，一直到今天啊，反战中已经来到这种地步啊，可以火烧新华社的地步，证明他们的对港政策，从最初的这种收回香港的决策到今天就是错误的，完全错误。但是他们绝对没有这样的历史高度去反省这个问题。所以现在这个四中全会表现的啊，要你推广什么中国之治，想把这个之治啊摆到香港的强硬决策上面来，我想这也是他们是不能不说的官话啊，还是假大空的那些话啊，什么这个他说中国之治的第一个要点就是加强党的领导，但是非常笑话嘛！我第一眼看到这个，我简直就是，哎呀，太好笑了嘛！他70年的统治一直都是一党专政嘛，对不对？你怎么搞跑到今天70年之后，还在好像这个党的统治受到挑战啊，出现危机啊？我们不知道嘛，啊，不知道这个情况，他一直在强化嘛，所以现在我觉得这次见林郑月娥啊，并没有一个新的决策的含义在中间。
嗯，好的，好，我想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就在这个星期香港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件，也请两位嘉宾谈谈看法。我想先请刘孟雄先生跟我们谈谈，就在北京高层在见林郑的时候，我们知道在香港社会4天内发生了2起香港的地方议员遭遇袭击的事件，那么最新一起是在昨天星期三，我们刚刚在新闻连线当中也报道了，就是在香港的亲中派立法会议员，那么何君尧他遭到攻击的事件，但是这起事件在香港引发了很多的议论，为什么？您的看法呢？
其实在过去几个星期，甚至在过去的一个月，是最多的是泛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或者是泛民主派的那个 区议员或者是区议会的候选人了啊，受到这个攻击啊，打的这个是被那个这那些那个歹徒啊打的非常的严重，比如说那个有位陈子杰是民间这个民主阵线的那个召集人，那个1,030,000-200,000人那个和平理性非暴力那个示威，他们的就是由民政组织的那个召集人叫陈子杰，结果呢被那个四五个那个大汉里头呢那个就打得头破血流，躺倒在地，那个满滩的这个鲜血，这个是比这个何君尧受伤的程度啊严重好多倍嘛。
是。
那为什么何君尧昨天那个上午啊被那个刺了一刀里头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呢？就是由于在7月21号的时候，香港发生了一个震惊国际的事件，就是在元朗有几百个黑社会穿成白衣这个冲进那个元朗那个西铁线的那个火车站里头，甚至冲进列车里头，对那些乘客市民进行无差别的恐怖袭击。当天晚上来讲呢，有45人受伤进了医院。这些明显的黑社会的这个恐怖袭击，当晚来讲呢，就是作为立法会议员的何君尧被那个CCTV 就是那些录影啊的拍到，他呢就到头来去慰问这些白衣人啊，跟他们那个握手啊，那个把背言欢，而且还说你们是我心目中的英雄，结果就引起了就是说所谓的警黑，就是警察黑社会这个勾结啊，无差别攻击市民当中呢，就觉得何君尧啊他本身里头扮演了一个非常那个这重要的角色，所以再加上来讲呢，过了两天有一个黑社会追溯说，哎，7月21号的那天讲好的吗？我们做什么多少功夫就给多少钱，我们是相信这个何议员的吗？到现在来讲呢，我们的一分钱还没有收到啊，如果再这样的话来讲呢，那个何议员他的死鬼那个父亲死鬼母亲的坟墓啊发生什么状况啊，我们那个是不负责任的，这样结果呢就那个何君尧议员的父母的坟墓啊就被那个破坏了，所以这个也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好了，由于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另外牵涉到那个警黑勾结的元朗721无差别恐怖袭击的时候，就一直何君尧他的究竟是扮演的什么角色？那当然来讲呢，就是说由于有一些人是只问那个阵营不问是非，就把他就推崇为这个爱国议员啊，内地的《环球时报》那个中央电视台啊那些评论的对他是很高的评价。但是反过来在香港里头反修例的那些百万群众里头呢，就对他的角色里头啊就有很大的那个抱怨啊，很大的那个仇恨。所以呢就昨天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不管什么样的政治立场，我们都觉得使用暴力啊伤害他人身体啊这种行为是犯法的啊，不可以这个容忍，不可以接受的啊，无论是所谓的黄丝的议员也好，蓝丝的议员也好了，都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恐怖这个暴力袭击的对待。
好的。
所以就是说那个何君尧的事件，就是当前社会里头的撕裂分化里头发生的一件的事情。所以也就是说林郑月娥搞这个逃犯条例的修订没有去抓好经济民生，没有抓好粤港澳大湾区，
刘先生打断您一下，
这个恶果
是您对于外界质疑说这起事件是不是可能有自导自演的成分，您的看法呢？您觉得这可能性有多高？
我觉得来讲呢，现在有人是有这样的怀疑啊，是根据当时那个何君尧啊他的反应啊，是并不是说这个后退，而是反而是勇猛向前了英明神武的和两个助手啊把那个刺客啊摔倒在地啊把他这个抓起来。另外来讲呢，就是在旁边就是说 何君尧的一个助手啊，就是做拍摄的啊，结果呢遇到这样的突然的这个突发的事件，他居然没有那个手啊没有颤抖一下啊，那个镜头还是很稳定的去拍摄这个场面，所以人家都觉得哎，这是都是非常的。
所以您觉得也是有可疑之处是吗？
是有可疑之处，但是呢，你说是自编自导自演吧？如果根据那个在医院里头的医疗报告说，那个刀子插到这个何君尧的左胸里头呢，有1.5厘米的那个宽的伤口，大概深入就是说1厘米这个深这样，那么也流了一些血呢。我觉得那个也是比较靠近这个心脏要害的，所以你说自编自导自演里头呢，也是这个不太可能。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的刺客连蒙面呢都没有，也没有戴口罩，然后呢赢了还被摔倒在地的时候呢赢了还大骂那个何君尧你是人渣啊，这样去大骂。
好的，
所以我觉得就这个如果自编自导自演了，谁肯啊犯这个杀人啊谋杀罪啊，或者是蓄意伤害他人身体罪这么大的罪状来讲呢，我那个人也只有30岁嘛。
所
以我觉得来讲呢，就这篇知道这个字眼呢可能性不高。
好，
但是无论如何的建制派是借此啊，就说希望这个把这个气氛啊就是无限的放大啊，希望来讲呢就明知现在这个建制派在这个区域会的选举啊明显处于劣势的时候，想把这世界呢炒作起来呢，
谢谢刘先好，
或者是甚取消这个区域会的选举、
好，我们继续要往下一个话题来谈啊。那么我想请金钟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刚刚我们看到了所谓的这个警黑暴力问题，还有在最近几个周末呢香港警方是大规模的逮捕，一次都是数百人的逮捕，也有很多人说香港的这个勇武派现在可能也所剩无几了。那么紧接着另外一个对香港可能影响很大的就是美国参议院到底什么时候会通过这个香港法案的问题也引发关注。刚刚我们也有网友提到了，那么这个在星期三的时候，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他就发推说，正在与所有人在努力，要希望让这个香港法案能够通过，不会让任何人耗尽我们的时间。他说很快就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那么很快就要对法案来表决，而反对人必须来解释他们反对的原因，到底是谁在阻挡这个香港法案。那么香港法案如果没有办法在美国的参议院过关，可能对香港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金钟先生，2分钟时间，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啊，这个美国参议院，支援香港的这个法案，受到了明显的这个阻挠。当然，我想，有一种说法，恐怕是有根据的，就是这个麦康诺夫妇啊，赵小南啊，他们两个人在参院中间的影响力恐怕不能低估，是不是啊？而他们是亲中的啊，他们有问题的这方面，这个具体我不说了啊。但是我要强调一点，为什么国际社会对于香港民众的抗议已经到了发生了这个暴力的这样一个程度，他们仍然是毫无保留的坚定的支持香港人的啊争取自由民主的这个抗争呢？啊，这里面就有关于暴力呀、这样一个历史的理论上的定义的一个分歧在中间啊。因为始终就香港的暴力来讲，它不是主流，是不是？香港人抗争的主要的方式还是和平示威嘛，对不对？是不是啊？那么还而且还透过议会斗争嘛，就是说透过这个立法会嘛，啊，去争取自己的权利，是吧？共产党他就是个暴力论者嘛，啊。他们这个香港这里面出政权以及多出政权之后，还是用国家暴力啊杀害了那么多人，是吧？这是铁的事实嘛，啊！但是呢，他一旦掌握了政权，你要用比较激烈的手段去反对他的罪行的时候，哦，他就啊叫嚷着说是啊要反对暴力了啊！所以现在香港的局面就是以暴制暴嘛， 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暴力我们不能够啊，从理论上面讲哈、啊，不能完全否认的，是不是啊？我们要做具体的分析啊。当然，这个何俊尧事件这些，我们当然是同情的啊，我们并不主张啊用这种手段，但是。这个历史的进程，很多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啊，但是它不一定是十分完美啊，所以我觉得应该对暴力啊有这样一个概念。
嗯哼，是我们刚刚在新闻报道当中也谈到了英国的末代港督彭定康，他在昨天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他也提到他不是不谴责这个示威者的暴力行为，而是能够理解为何他们要使用暴力，因为没有人愿意来与这些香港示威者进行对话来解决他们的担忧。这是彭定康对于香港近期暴力事件不断传出的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么接下来我们时间大约还剩下三分钟，我想我们来看一下几位网友的看法，然后再请两位嘉宾做一番简单的总结。下面这位署名叫 XMP 的网友说，林郑月娥于港来说罪恶滔天，于共来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不下台恐难服众人，就算不让他死得很难看，也不会让他继续留在位子上丢人现眼。另外这位署名向往自由的网友说，中共习近平真傻，有权就任性，以为用武力和恐吓就能征服一切，把邓小平苦心经营的一国两制完全打破，邓要是现在知道习不得人心的倒行逆施，会气得从棺材里蹦出来。那么想节目最后，我想请两位嘉宾跟我们谈一谈这个今天彭博社发表了这样的一段视频新闻呢，他说在香港的740万人口里面，88%的香港人都经受到了这个催泪瓦斯的伤害，在过去这5个月当中，所以可以说这场反送中5个月来对全港都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但是现在事态看来是没有缓和的迹象。我想请两位嘉宾跟我们分析一下，您认为香港局势到底会如何来发展，简单一分钟左右谈谈您的看法。刘孟雄先生，请您先谈谈。
我觉得来讲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香港的乱局、僵局、困局，问题在林郑，但是根子在北京卸港系统左的一套。因为来讲呢，从那个2014年6月白皮书提出依法无据的全面管制权，到那个人大常委会831决定是乱搬龙门，违反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来讲呢，去一笔勾销了香港人这个根据基本法所获得的双普选的权利。跟着来讲呢，就说驻英公使啊，外交部那个发言人，这些低级官员就背信弃义，讲什么中英联合声明失效过时论。一直到那个铜锣湾书店事件、肖建华事件，到现在这次的逃犯条例的修订，妄图拆毁一国两制的防火墙。所以我觉得来讲呢，香港局面的平稳和缓健康发展，归根结底是北京卸港系统要纠正左的错误。
嗯哼，那您觉得从最近这几件事情的发展，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四中全会的公报内容，您觉得有可能北京会做出这样的修正吗？
我觉得来讲呢，这暂时还看不到，但是当这条路此路不通，碰到头破血流，遭到那个国际舆论的国际制裁的时候，以及影响到内地现在的这个经济下行的时候影响到明年1月台湾的那个选举，影响到中美关系的时候呢，他就要检讨一下来讲呢，如何看待香港的一国两制，是官服全世界盯着中共看他如何对待全世界的一球两制这个问题。
嗯哼，好的。那么谢谢刘孟雄先生。我想继续请金钟先生，同样也是大概一分钟左右时间，请您跟我们谈谈从最近以来的各项的事态发展，您怎么看香港的局势未来的走向？
我想香港人这5个多月已经给了中共当局一个很大的教训就是说他们真正要考虑一下这个一国两制这个决策的这个合理性在什么地方至少在香港、在台湾就行不通的嘛，是不是？所以我还是维持一个看法，就是说北京当局已经明白一点，香港不等于北京，就是说北京六四镇压的模式不可能用于香港，我相信他们是明白这一点，如果不明白这一点的话，他们早动手了，是不是因为你承认一国两制嘛 啊，你怎么开坦克车到中环来嘛？是不是啊？所以这个问题没有到这一步啊。而且虽然有勇武派这些个别的行动，但是整个来讲，香港的这个模式啊，抗争模式啊，跟北京60还是差不多，而不等于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匈牙利事件那个时候真是啊，当时苏共方面还主张妥协的。就是毛泽东、周恩来主张镇压嘛，他们跑了去要苏联出兵嘛，所以最后就演成了很大规模的流血事件。
好的，
啊，死了很多人。所以我想，香港整个局面来讲呢，还会拖下去。北京现在，我认为还没有脱离束手无策这个阶段，他们拿不出办法来。
好的，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感谢金钟先生还有刘孟雄先生来到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同时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讨论。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要来和您探讨杭州人脸识别第一案，是否可以看到中国严密监控的一道裂缝呢？欢迎您按时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